这辈子超过100次跟人家吵架，或者100次跟人家不开心？如果有，那你就身经百战了。有些人每天可能要打好几次仗，所以才有这句话说“床头吵，床尾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打战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5、6年前，那时候我们公司刚刚被卖掉，换了一个老板。总部本来在悉尼，可是我们买我们公司的是一个墨尔本的公司，那总部就改到墨尔本。在悉尼呢，我们有3位经理，那我是其中的一位，那是负责软体的开发和计划。那我们另外还有2个，一个是负责客户的支持，还有一个是负责这个精算或者是这些税法。在墨尔本有一个经理，他是专门负责行销的。后来这个负责行销的经理和这个悉尼负责这个客户支持的经理呢，两个人弄得很不愉快。于是这个经理就找我们两个在雪梨的经理就说，哎，你们两个可不可以站在我这一边？那我当时也不是很满意这个行销经理，因为我觉得他似乎在利用这个墨尔本这个公司的跟那个高级管理层打好关系，然后来打压我们这些在雪梨的经理。于是呢，我们3个经理就找了一个时间，趁这个墨尔本这位经理来到悉尼的时候，就开了一个斗争大会。这个经理是一个女的，被我们3个大男人说来说去，最后她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哭了出来。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可是当时我的想法，我就想说是就事论事，我希望她能够注意一下她对我们的态度。可是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后来他就升了做行销主管 Director 在墨尔本，他就变成最高决策群的一员啊！我才发现我站错边了。总公司越来越对我们3个人都不满意，我们应该花时间跟上司打好关系，不是花时间跟人家怄气或者嫉妒他的升迁。我可以说他到雪梨来呢，好像是我们的地盘，对，他看起来好像是输了，因为他哭了，可是到最后输的却是我们，因为我们失去了跟上司的信任。神的国来临的时候就像是在打仗，耶稣在许多的地方打胜仗。从前面的几章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权柄高过污鬼，他的话语可以医治疾病，可以赶出污鬼，他可以平静风和海，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在第5章甚至他可以从死人复活。许多人对耶稣很有信心，甚至有一个血肉的妇人在上一章，他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就好了，而且真的他真的好了。可是在耶稣的家乡，我们现在看到耶稣被人拒绝。从第1节你就可以开始看到说耶稣的服事很有计划，他就带着神的计划来到他的家乡，希望他自己家乡的人可以得救。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2节，在耶稣在安息日教训人，听见的人就都很稀奇。如果从马可福音1章22节，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众人稀奇，是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教训是带着权柄的。然后我们再看第2节，他们对耶稣所提出的这些疑问，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这个人的特别。他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我觉得是从神啊。这人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不是人的智慧，是神的智慧。这人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不是人的能力，是神的大能。到这里你可以看见说耶稣是带着神的计划，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智慧，从神而来的做这些事。照理说这些人应该马上说，哦，耶稣你是神，我要服从你的权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被他们自己的想法所限制住了，他们选择性的去忽略这些耶稣需要注意的地方，先入为主的用他们自己的眼光看人。他们说的没错，耶稣是木匠，因为耶稣的爸爸是个木匠，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当中的一个的人的儿子，耶稣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 耶稣还有妹妹，这些都在他的本家。可是这些其实并不跟耶稣是从神差派来的有冲突，所以耶稣做了一个结论，在第四节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所以这里说到不尊敬耶稣的人，不单单包括这个本地的人，还包括耶稣他自己的亲属亲戚，甚至还有包括本家，就是他家里的人。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是受到很大的一个不信任，然后这些人就在选择当神的国度和这个邪恶的世界在冲突的时候，他们选择站立在耶稣对立的那一边。我们在第五节看到这个对立让耶稣不能行什么异能。我觉得马可在这边用词很大胆，他写到耶稣不能行什么异能，或不得行什么异能。当然在同一节我们看到耶稣还是能够按手治好了几个病人，所以马可在这边其实讲的是耶稣的异能受到了限制，他行神迹受到了限制。那马上一个问题我们就会想，耶稣是神啊，神怎么能够受到限制呢？我想这边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因为人不相信，所以他们不把这些病人带到耶稣前面，耶稣就没有机会去行神迹医治赶鬼。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耶稣的权柄是他在死而复活之前是有限制的，就像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不知道审判的日子何时会来到。这样的限制呢，是取决于人的信心，因为我们下一节看到说耶稣很诧异他们不相信。这个很奇妙也很恐怖的就是他们的不信甚至可以影响到神的工作。所以不管是第一种可能还是第二种可能，耶稣在那边受到拒绝是不变的事实。我们看到神的国乍看之下打了一个大败仗，就好像这个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哭的这个女经理一样，似乎是输了。可是接下来我们却看到说神的国度更加壮大，但是同时也更多的拒绝。我们从第七到十三节看到耶稣开始差派门徒去传福音。第七节说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污鬼。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告诉你Ivy 你去传福音，你什么都不要带，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我有些朋友要去国外做宣教士，有些人要去太平洋的岛国，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去了，有一个要去泰国也去了，有一个去印尼也去了，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的祷告伙伴，他要去中国还没有去。但是他们都需要很长的准备，孩子教育的问题啊，预防针啊，当地的语言啊，更多的就是筹款的问题。你看这个宣教机构的不同，有时候你是要储到一定以上的金额你才能去。我们跟耶稣是处于不同的时代，可是就算是在耶稣的时代，我也相信你出门的时候不会有人什么都不带。如果是那时候常常有人出门什么都不带，耶稣就不用特别的去嘱咐他们，叫他们不要带食物啊，不要带袋子啊，不要带钱啊，只可以带什么，带拐杖啊，穿个鞋子啊，还有穿一个褂子，一个拐杖，一个鞋子和一个褂子。所以他这里的目的不是说要你什么都不带，他的目的是要你不要凭着物质上的需要或享受去传道，而是要凭着信心。他们出去打仗呢，打的不是地上的战争，乃是天上的战争。他靠的不是这些物质的供应，而是对神的信心完全的依靠。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也可以看到，第六章可以看到说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这边没有一件你可以用来征战的东西是物质上的，全部都是凭着信心从神那里领受的，你才可以去做这样的征战。耶稣接下来的话真的才能够颠覆当时人的观念。我们知道当那个拉比离开一个非犹太人的城镇的时候，他如果去到一个非犹太人的城镇，他离开的时候，他就要把土剁下去，就是要剁这个土，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土是不干净的，这个人跟这个地区是不干净的。所以他在这边的教导是很激进的啊，耶稣就是说使徒要把这些只可以做在非犹太人的身上的事情做在犹太人身上。我可以想象当使徒在这样子在这些不信主的面前把这个泥土剁下去的时候，这些房子的主人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你会想，你现在是把我当成不洁净的吗？可是耶稣要这样他们去做见证哦，代表就是耶稣要跟他的门徒要跟这些人真的是断绝关系，代表一种审判的来临，你不接待我，你就是不要我的。所以但是 不单单这样，我们看到说他们的问题不单单是不愿意接待，他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他不愿意听。在第十一节他说不愿意听，这些人使徒是去传道的，所以这些人是不愿意听天国的道理。从这边我们不知道说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可是上次我说过第四章有关撒种的比喻，不管他是没有心听，或是受到逼迫，或是其他的诱惑等等不同的理由，他拒绝了门徒。圣经上说门徒是带着耶稣的权柄，耶稣送他们出去的时候是给他们权柄，所以当他们拒绝听门徒的时候，也就是等于拒绝听耶稣的时候。当这些门徒凭着信心不靠物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跟耶稣站在一边，天国那一边，接待的门徒的也就跟耶稣是同一国的。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他是凭着信心，是因为说门徒传道是叫人悔改，这些愿意接受这个门徒的教训的人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些人是凭着信心跟耶稣跟门徒们站在一边。马可在这边还提到说有赶出了许多的鬼和医治了许多的病人，连续用了两次许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国的军队真的是在 扩展当中，在扩军当中。但是同时候就是那个剁泥土的例子，我们可以想象有更多的人也是因为门徒剁下这些门徒，和耶稣和门徒站到完全敌对的那一边，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人拒绝了耶稣。这些人跟前面那六节所说的人一样，他们选择和耶稣家乡里的人一样抵挡耶稣，抵挡神的作为。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施洗约翰的死亡。你从第七到十三节门徒出去，到第三十节门徒回来汇报这个，跟耶稣汇报他们做的事情，中间插了一个十四到二十九节，这里包括人们对耶稣的评价，然后还有提到说施洗约翰是怎么样死亡的。乍看之下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马可要在中间插这一段呢？其实很好玩的就是这一段本身，第六章本身也是在两段的中间，前面那一段是讲到说耶稣的这些行的神迹，到最后人可以死而复活，到后面讲到说耶稣又让五千人吃饱，又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在这边是插段中好像又有插段，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呢在这里就是插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死亡的。本来如果照经文来看的话，你是可以说使徒们出去宣教，然后他们一回来就开始跟耶稣报告，可是他中间为什么要插这一段？其实他这里是有他很重要的地方，尤其是有关耶稣和约翰之间的关系。 约翰是在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况之下被杀害，耶稣将来也会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当耶稣的名声借着十二个使徒更加传扬的时候，神的国更加成长的时候，许多人对耶稣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说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他是先知的一位。可是我们从马可福音很清楚也可以看到，耶稣不是约翰，约翰是要来预备耶稣的来临，耶稣所行的事比约翰更大。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约翰承认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第十四节，我们看到约翰下了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所以可以看到，约翰是接续着耶稣这样的工作。当你看到说约翰在这边被杀害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见说神的国度真的受到了拒绝，而且在将来你可以似乎已经马可有伏笔的感觉，就是你将来耶稣也要这样子的，在不公义的情况被人杀害。马可在这里提到了约翰，意思就是说，在神国的战争里，约翰可以说是先锋，他是第一个殉道的。神的国跟地上的国是格格不入的，神的国和希律的国，在这里希律王的国就已经发生了冲突。约翰的死，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冲突中的一个流血的事件，是一个义人无辜的被杀害。你在第二十节就可以看见说，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其实我觉得他对约翰的认识只是很肤浅的，要不然他就不会最后杀害了约翰了。我们真的可以看出约翰的死很不公平。第一，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被憎恨。我们看到说第十八节，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弟兄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然后十九节说，希罗底就怀恨想要杀他。他被憎恨的原因其实是他照着旧约的律法去规劝希律，然后反而造成希罗底的怨恨。所以在这方面来说，他真的是蛮无辜的，因为以一个犹太人的观点来说，他们不应该就是把这个就是旧约的律法所轻看，然后用这个怀恨的心把约翰下在监里。第二点，我们看到说之前提到约翰是一个义人，从圣经上看到说约翰他没有做错的地方，但是他却无辜的被下到监里面。第三，我们看到他被杀害的理由。他不是因着律法被定罪，不是说有开一个什么开一个就是法庭的公证，然后来说你这个人有罪。他是因为希律王生日，然后希律王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因着这个原因让希罗底逮到这个机会就把他杀了。我们看到二十六节说，王就甚忧愁，因他所起的事，用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换句话说，希律王杀了约翰是因为两个原因，因为他所起的事，还有因为同席的人，也就是说一个诚信的问题还有面子的问题。我觉得他的诚信的问题跟面子的问题却造成约翰的死亡的借口，我觉得很冤。我在写的时候就在想说，约翰可以写正气歌，像那个文天祥一样写一首正气歌。我跟你讲对的是，你把我下到监里面，然后我在监里面什么都没做，你却真的就是因着你的面子的问题把我杀了，你说冤不冤？可是在这里你真的看见神的国度跟人世上的国度的冲突。神的国度是真理的国度，世界的国是歪曲的。希律和希罗底他们把自己放到神的对立面，而约翰我们看到是耶稣的这一面。 在神国的这边，你可以已经看见的是有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有那些接待门徒的人，还有约翰本身。可是在另外一边，你有看到谁？你看到耶稣本乡的人，包括他的亲戚，他的本家。你有看到不听十二门徒的这些话语的人，就是门徒堕这些泥土的人，也有希律，有希罗底。在马可福音，我们真的看到说，追随希律的人和耶稣的冲突，在这整个马可福音里面越来越多。所以你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来造成了这些人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对立面呢？其实如果你想那个耶稣本乡的人的例子，就是你已经先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的观念，所以你把自己放到耶稣的对立面。你认定了耶稣可能只是一个教师，可能是不是神。然后我们常常有经过无神论的教育的人，就很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从小我们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进化而来的，不是创造而来的。我们的祖先是动物园里面的猴子。我们的科学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个摩西过红海是因为他们过的地方比较浅，所以这个风在大吹的时候刚好把这个地方露出来了。或者是说，创世纪不是六天，为什么？因为进化论需要进化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创世应该是很长的时间。啊，有人说死而复活是因为他还没有死透。啊，拿撒路、埃鲁的女儿、耶稣的复活等等，他都觉得这还没有死透。我们就试着去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可是当你有这些的想法的时候，而不把这些想法先放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你忘记了耶稣是凭着他的话语复活了拿撒路和埃鲁的女儿，他是在复活之后还显给500多人看。你是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你是可以一直拒绝这些奇迹，你也可以一直像耶稣的家乡里的人一样拒绝了耶稣，但是你不要忽略，你同时也是拒绝了耶稣的拯救，你也是拒绝了在耶稣的那一边。本来是在耶稣怀着一个很好的计划跟目的到他的本乡本家去，本来有许多人可以得救，可以病得医治，可以认识真神，可是这些人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就限制了耶稣在那里的工作。我不是说我们不能用神迹，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可是科学来解释会让你忽略了神迹的意义。科学只能告诉你后果，科学不能告诉你原因。我太太最近去照了超音波，我看看那个太太在肚子里面那个 baby 的心跳，我真的觉得很特别。科学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在里面有 baby 的心跳，它甚至可以记录成 DVD， 所以我以后小孩子出生之后，我可以拿给他自己看他以前在妈妈肚子里面是什么情况。可是科学却不能告诉我说，这个小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科学不能告诉你说，人的心脏没有人去压为什么会跳。科学也不能告诉你说，心脏的压力可以我们每一个成人可以喷到两层楼那么高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你没看那些砍头的都是喷出来的吗？科学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如何发生的，它可以观察，一直的观察，但是它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这些要这样子发生。我们常常被这些如何限制住我们自己的思想。你看耶稣的时候是戴着墨镜，有什么刺眼的光的时候你就自动过滤。就像这个希罗底一样，当这个圣经上的教导，在旧约圣经上的教导跟他的人生哲学不同的时候，他就选择用各种的理由来拒绝圣经，并且杀害这个告诉他这个真理的人。我们不要像希罗底。或许你不能了解说耶稣为什么又是神又是人，或许你不能了解说为什么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又是一体的，或许你更不能了解什么叫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 我们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限制，可是我知道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超越我们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可以超越这些我们的不明白。你凭着信心你可以跟耶稣站在同一边，你凭着信心你可以知道说神的国度已经来了，而且还会再来完全的掌权。像我一开始说的经验，在工作的经验一样，如果我选择不和这两个经理一条船，我应该不会那么快得罪我的公司的老板。在一个公司里面，我们知道老板的话我们要听，不然你很可能 很快就会被炒鱿鱼，所以与老板唱反调是很笨的事。所以你要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不选择跟耶稣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面，你就等于跟神站在对立的地方。老板如果在你的公司掌权，神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掌权的人。你跟一个在你生命中掌权的人唱反调，你是不是最愚蠢的事？我希望大家思想，你在这个战争里面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是不是有凭着信心去跟从耶稣？你是不是有拦阻神的作为？约翰跟使徒有一天都要复活，因为他们站对了，他们像已经复活的耶稣一样，将来都要复活。那你呢？你是不是耶稣的家乡那些先入为主的人，还是你是那些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跺脚的对象？或者是你像希律一样，你的信心很肤浅，你对约翰的认识很肤浅，你把自己放到耶稣的对立面，你为了面子的问题，为了世界上的这些的事情来跟耶稣对立？还是你就像这个希罗底一样，戴着一个墨镜，拒绝任何扎心的话？我真的盼望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让圣经的话来改变我们。你不要凭自己的意识去改变圣经上的话，你要让圣经上面的话来改变你的生命。你也不要因为怕改变而拒绝圣经，因为你拒绝了圣经，神就会拒绝了你。求神让我们都有活出来的信心，像耶稣差派这个十二个门徒一样，你是靠着神，不是靠世界。我最后想要念一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有信心，在我们属灵的征战上面真的是能够穿起属灵的全副军装，能够去打战，真的不是靠物质，完全是靠着凭你的对你的信心。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拦阻神工作的人。主啊，这样子的结果是可怕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无时无刻真的成为一个接待耶稣的人，而不是拒绝耶稣的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客观的，愿意就是谦卑的去看圣经神的话语的这种信心，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戴着有色或者是墨镜这种的眼光去拒绝任何扎心的话。 主啊，求你的话自己在我们里面真的让我们觉得扎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你的圣经上的话语去行我们该做的事，让我们的信心是活出来的信心。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